来，礼拜二，孙伟新谈天就是你，孙伟新。
哎，
伟新兄，
大春兄。
这风雨前的宁静，我知道这是你的第一个题目，不过，我要先报告一下，春季系列演讲是不是有这个东西？
展望系列演讲又开始了，
又开始展望了。
哎，
3月10号是曾志朗已经讲过了，对不对？
对，上礼拜五讲过。
这个礼拜是，哎呦，他夫妻档哎。
哎哎，对对，
是不是？
对对。
3月17号是阳明大学神学院啊，不是神经科，神经科
牧师，
神经科学研究所
啊。
怎么看着神学院的眼睛老花了？红蓝教授，
哎，
他的题目是教养的迷思，副题是脑认知和教育。
很有趣，上礼拜五啊，当曾志朗副院长他的演讲结束的时候，我们在提问的时候，我就顺便提到了一下，我说下礼拜是红蓝教授的演讲，我说红蓝教授是曾夫人，曾志朗马上打断我的话说，不，我是他先生。
是的，可见这个教养在他们家蛮成功的，是吧？
哎，对对，训练的
已经内化的非常循良了。这个男性能够循良成这样子，是表示这个家教是真不错，教养很好啊。所以这个礼拜应该鼓励大家看一下。地点在
台大应力所应用力学研究所的演讲厅。
是。
那然后这个礼拜是红蓝教授，下礼拜是娄英彤。
对，
副院长，
我们还会再报告的。
OK，
没问题。这礼拜红蓝教授啊，阳明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接下来，来风雨前的宁静吧。
对，我们现在啊，到了2006年了。那太阳活动的周期是11年。如果我们不去仔细较真儿的话，哎，较真儿，我后来发觉的是比较的较，真假的真，
是
较真儿。如果我们不是认真去看待的话啊，11年。但如果我们认真看待太阳的周期的话，其实是22年。
22年。
对，因为太阳表面的周期呢，就是跟它的黑子数目有关系的。黑子数目越多，就是到了活动极大期，地球就会受到影响。但是呢，这个黑子在11年的周期里面变多了，然后变少了，11年结束了。
是。
可是等下一个11年开始啊，黑子又变多的时候，黑子本身是有南北极性的，一个黑子是有南极跟北极的。它南极跟北极对调了。所以如果你认真的算起来的话，要把这一个周期走完需要22年。那这里面就有两个尖峰时期。
是。
尖峰时期当然地球受到影响很大。可是呢，极小期地球一样也会受到太阳的影响。当你表面几乎干净的，没有
黑子了，
黑斑的，没有面包，皮肤很好了。
是。
地球的影响呢也还是会有。最有名的一回是什么？是在1650年到1730年左右。我时间记得没错的话，大概有70年到80年的时间呢，太阳表面上没有黑子。没有黑子的结果呢，地球就经历了一个温度非常低的，几乎是小冰河期的一个阶段。
可是这个时间是人类已经发展出具体的文明来的。
哦，对对对，就是
是吧？
就是200-300年以前了。
是啊，这个在我们清朝的时代。
对。其实好玩的是欧洲人把这个做了一个记录，其实我们应该回去看一下中国的历史在这一方面是不是有记录低温，
是
低温的记录。但是英国
清朝初年嘛，
对，英国很明显的记录是原来从不结冰的，号称从不结冰的泰晤士河，在那段时间也是结冰。
是。哎，这个倒是一个有趣的题目，1650到1730年间清朝的历史应该有相当详尽的载录了，因为康熙是非常重视这天文的。
对，
所以可能可以找到一些材料，说不定已经很多研究了，只不过我孤陋寡闻而已了。
我也是了，你不要再说。
哎，那个可是这个小冰河到了地球上，还会发展出一些什么样的现象来呢？
对，其实小冰河期这有好多其他不同的说法了。说你温度降低了以后哈，你整个的那个气候都会跟着改变。那现在就像现在一样，我们说，全球暖化了以后，
是
你的酸碱海洋酸碱度也不对了。所以我相信小冰河期的时候是有很多其他的这些影响气候的因素，便没有办法一一列举。
是。
但是无论是太阳极大太阳极小，对地球的影响都是不可忽视的。
彗状云球 CG4， 这是一个我没看过的名字。彗就是彗星的彗，彗状就是这个形状像彗星一样吗？这个云球 CG4 是什么意思？
那其实 CG4 是取名字，彗状云球它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讲星际空间里面的云气球。这些云气的球啊， 如果旁边有亮星的话，会受到旁边的亮星的照射，而这个光照下去了以后，这些云气会受到激发，能量会提高，它也会跟它发光。但是它照到哪儿，哪边发光？云气本身的温度，
它本身是一种什么样的物质呢？
那就是氢气。
就是氢气。
对，氢气有的时候温度如果低的是氢分子，温度如果高的话是氢原子、但就是一堆氢气组合在一起的。宇宙里面这样 的气团相当多。
它的范围我们不能讲体积，也可以讲体积，或者它的范围大概有多大呢？
它这个地方是说直径 1.5 光年，然后尾部延伸的8光年，这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云气团。8光年其实不小，等于是太阳到最近的恒星的2倍的距离。
是，
但是问题是这么稀松的云团呢，如果真的未来要形成恒星的话，它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有足够的质量慢慢慢慢收缩的。所以这些云气团其实你可以把它看作是恒星的死亡以后
不是
耗散的，
不是生成以前。
哎，一样，死亡后跟生成前其实是一样的。
这是佛学讲座。
哎，对对对。所以生即是死，死即是生，
是的，
生命没有结束的时候。因为这些云气呢，它是恒星的前身，恒星的材料，同时也是恒星死亡了以后散发出的物质，遗骸。
遗骸，
对对对对，
是
话。
好，这样哈，对恒星又多了解了一点点。火星勘测轨道卫星成功的进入了这个环绕火星的轨道，
对，
这个是勘测卫星的，我们好像讲过几次了哈。
对，这是另外一个新的卫星又去了。不过在讲火星之前，您刚讲那句话对我有一点启发。
不大可能吧。你再重复一遍我都忘了我讲了什么。
我说恒星啊，这些云气是恒星的前身，同时也是恒星的，您讲的遗骸，很好，说的很好。但是呢它还是会有一点不一样。经过了恒星这个阶段了以后，这个云气再次散到太空里面去，它里面重元素就比较多了。因为恒星的内部，我们今天之所以有温暖的太阳，在那边散发光和热，就是因为太阳的中心正在进行核融合的反应。
是，
核融合的过程是把氢元素融合成重的元素。
那
所以等到这个恒星结束了报销了，这些重元素呢one way or another， 就是不同经由不同的方法会慢慢散到宇宙里面去。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在看到宇宙呢，如果你看到的区域是重元素很多的区域，
是，
或者是你看到一个恒星里面包含了好多重元素，你就知道这是很年轻的恒星。它是好几代以后的，它在组成的材料里面呢就包含了好几代以前的行星撒在那边的重元素。所以我们常常讲说生活的目的跟生命的意义，
对，那不是我们常常讲，那老先生常
常讲，对对，老先生
讲，我们常常背不起来，应该是这样说。
所以
生命的意义在增进人这个是什么人生
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的生活。
对， 对， 对，
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气体的生命。
哎呀，对对对对对对，
这两句话我背得很熟，可是我从来没懂。
您现在懂了吗？
我现在
还是不懂，
还是不懂。我是跟你讲，它跟恒星的比例啊。我们在现在我们举目所及，各位听众朋友，无论您开车也好，在办公室也好，你看看您的桌子、椅子、地上，包含你们自己，把手伸出来一看，所有这些构成我们的碳水化合物、构成我们的桌子、椅子、金属，全部都来自某一颗恒星，
恒星，
这一颗恒星或者那颗恒星。
是，
所以这些重元素都是来自恒星的。那人类的工作就是把恒星把这些重元素从地底上挖出来，盖这个盖那个。
是，我记得你说过，你这样说的时候我说啊，原来我是恒星的某一个部分。
哎，对
对
对，
不
对，
对，我们的肉血骨头啊，都可能是多久太古之前的
某一
个
恒
星
的一部分。
燕
随这样讲会觉得自己还是不错的，是吧？
这我的自我高贵感顿时就起来了。我是个恒星，你信我？
天上的某一个恒星。所以那两句话，老先生两句话得改一改。生活的目的就是挖掘重元素。生命的意义就是
你不行，你当不了总统。来，接下来还没有，我刚刚要讲了火星勘测轨道卫星了。
哎，对，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火星探测任务啊，美国人还是不是前仆后继，有点那个味道，
是
持续不绝的去探测这个火星。那现在呢，刚刚在前几天，又另外一个火星的探测卫星，进入了火星轨道。它通常去那边的卫星分两种，一种是登陆的，另外一种是环绕轨道只是拍照的。那这次呢，这个去的叫做 MRO， 它是Reconnaissance， 大家如果熟悉的话，知道是侦察机，高空侦察机是 Reconnaissance， 所以这个叫 Mars Reconnaissance Orbiter， 是环绕轨道的一个侦察机。那顺利进去的当然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主要的目的呢还是要找水，还是要找水。当然我们以前说过的，美国人 探测火星的成就非凡。俄国人是不断的出问题，
嗯哼，
所以俄国人现在放弃火星不跟你玩了，
是
他到金星那儿去了，
嗯哼。
那日本人尝试过一次，上次说过了嘛，是不是那个希望号后来也没成功，
嗯，但
看起来是美国人这个基础是砸得很扎实，
嗯，他很可能已经设下了很多不让其他国家的卫星接近的一些陷阱，我们不知道而已。那为什么大家老失败了，就他成功了？
哎，大春兄，
嗯，
您的心思缜密，是无人能及啊！
我跟你说过了嘛，这个生命的意义在去制，对吧？打击
制造别人的问题是
打板，打击既起之生命。
哦，对对，
对不对？这，我觉得美国人这一定搞了一些小鬼，搞了一些花样。所以只有他能成功，对不对？看起来啊。
哎，不过我觉得这有迹可循了。
嗯，
美国人跟俄国人，当苏联还没有解体之前，美国人跟俄国人都发展了很多高解析度的对地拍照的间谍卫星。
是，
但是美国人跟俄国人签了一个合约，签了一个条约。
嗯，
这个条约规定其他的国家不准发展高解析度卫星。
对了，所以就是这种国家哈，它大霸权，它在任何领域上，不要说只是石油跟他人的国土，恐怕连太空。指的你指的哪的太空上面那一块，他都说你别指，我指的
指的是他的东西，是不是？
对对对，要指我的东西。
哎，就像那个梅尔吉波逊在有个电影里面啊，
嗯，
他不是演的跟 Jodie Foster 去赌博吗？那个赌的什么什么王牌的那个啊，那里面有个印第安人是他的朋友嘛，那印第安人觉得自己老受欺负啊，梅尔吉波逊就说的，那你活该啊，
嗯，
谁叫你比美国白人先来占了美国白人的地方。就这句话，
这是什么话？你说对不对？没办法，来，赶快回头。哎，这个氦星是吧？
对，
这个氦就是氦乃雅克仙踪那个氦。
对，
极富氦星是什么意思？
就是它的氦元素在这个星里面很多，
不是极有钱的，但是极富，极富有氦的这个星。
哦，对，天文学上面讲一个恒星里面的组成元素。每个元素的多寡呢，是用丰富度来讲。
Oh.
英文叫做 abundance、
mm-hmm.
abundant 就是很丰富的，
是的，
所以我们讲丰富度简称叫做丰度。
嗯哼，
丰度，
嗯，
丰富度。那所以呢，如果说这个星里面用光谱观测发觉了它极富有某一种元素，我们就叫做极富，譬如说氦星。
是，
那氦其实是氢融合了以后的产物，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如果是极富氦的一个恒星的话，它应该是一个晚期演化的星了。
Uh-huh.
那现在发掘这种极富氦星呢，提出了一个新的，印度人说的。
嗯哼，
啊，美国德州大学麦当劳天文台，
嗯
，McDonald Observatory，
嗯，
跟麦当劳没什么太直接的关系。
嗯哼，
他们就说这个氦星其实是两个白矮星合并。
啊，
白矮星已经是到了恒星演化的末期，外面大气层都没有了。
嗯哼，
也就是我们太阳未来会走上，必然会走上的一条道路。
是，
太阳质量还不够大，就是这是一个。Bad news, but I have to tell you，就是太阳质量不够大，所以我们看不到最后它生命结束的超新星爆炸。
是，
然后但是呢，它会慢慢慢慢膨胀成为一个红巨星，然后呢，边缘的云气散到宇宙太空里面去。
嗯哼，
哎，散完了以后，它的核心就裸露出来了。
嗯哼，
那个我们叫白矮星。
是，
当然我们的太阳会从氦再融合成为碳。
嗯哼，
但是氦跟碳都很多。那他们现在提出个学说是，如果有两个这样子的白矮星合在一起的话。这个恒星质量又增加了，
是
因为白矮星其实已经你看外面大部分东西跑掉了，它最多剩下半个太阳的质量。
嗯哼，
如果你有两个这个东西合在一块的话，
它又变成一个太阳，
它又变成一个太阳了。
是，
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质量也不小，
嗯，
只比太阳稍微小一点。可是为什么这么多氦？
嗯，
所以他说呢，可能就是两个这种残余的核心的遗骸重新又回在一起了。
也就是两个残余的核心各自拥有大量的氦。
对。
哎，是不是这个跟你讲的宇宙里面常常出现的一种双星系统有关？就是往往在宇宙里面形成一个星系的时候，不是像太阳系这样，就是一个孤零零的一颗恒星作为核心，往往是两个。那是不是这样的情形才会使得它有机会到最后合并成，极富？
我真的需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大春兄的科学知识啊，实在是经过了这些年的接触，这观念非常非常的正确。
啊，是吗？
是是是，
你多说几遍，
真的是
真好听。
双星系统会比我们想象的要来的多得多。像太阳这样单摆扶歌的单独的星呢，反而不是少数。
是。
那所以双星系统多了以后，一个星演化了以后，如果它经过平和的散掉了，剩下核心落到在外头，就是一个白矮星。旁边还是个正常的星。
嗯哼。
这正常星等到迟早有一天也演化成为一个白矮星，那就剩了两颗这样的玩意儿。 那迟早他们碰到一块儿。
不，他们两个会有同步的可能吗？就是一个先变成了白矮星，另外一个还等得及吗？
啊，等得及，等得及。宇宙里别的没有，就时间多。
时间多，
一个先演化成了白矮星以后哈、另外这个反正慢慢演化，那到最后呢，它都会走到末期。
是的，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我马上回来。News 九八，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礼拜二孙维新谈天这个单元，刚才谈了风雨前的宁静，地球未来面临更强烈的太阳活动，可是还有呢，还有更。让人我想耸人听闻是吧？我们先讲这个好不好？地球极地冰原正在加速融化，这是卫星资料显示的。
对，这是美国太空总署，其实不只是对外面研究天文、研究太空，他又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地球。
嗯，
那他跟欧洲的太空总署呢，发射人造卫星研究的冰原。
嗯，
发现格陵兰呢、南极大陆这些地方，我们的气候确实在暖化，然后呢？冰原融化的速度迅速的增加、过去好像融化的速度比较缓慢，那海面增加的程度并不快，那现在融化的速率呢，比科学家就是比过去要来的快得多。
嗯哼，
所以现在我想、明天过后，
等一下，明天过后是那个电影，
对，是个电影，
英文片名叫
The Day After，
就是后天。
对，就是后天。
你现在说的是大后天，
对，
还是今天？
这个电影的续集就叫大后天。yeah， 如果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我上回在过年的时候啊，农历年到洛杉矶去，有机会去 JPL， 就是他们的喷射推进实验室。其实我们只是要去了解一下他们那边对天文跟太空方面的一些科学资料，
哎，
是我们可以用来做我们的科学教育使用。
是
哦，结果他们非常非常的热诚，他们好多卫星。海洋、地球、大气、太空的都很愿意提供给我们，
嗯哼，
所以我觉得挺高兴的。那他们现在我就发觉他们好多卫星啊，地球的各种资源、各种环境的变化的监测持续不断在进行。
是，
我就不知道这么多资料，
嗯，
对政治人物怎么一点影响都没有？
你说对台湾的政治人物
啊，不对，到底哪儿的政治人物？
哎，的确，好像美国人也不太管。
他们现在对于基础研究不是很重视。因为我想美国现在这个国家变成一个强调应用的国家，你要到月球去，到月球去的目的是要到火星去，没有人弄得懂为什么到月球去，到火星去要先到月球去。但是不管怎么样，大量的经费以往了这个重新去组织太空梭的机队，到月球到火星去，使得基础研究被 cut 的非常严重。
是
为什么我们后来到 DC 去的时候，原来工作的太空总署的老朋友见面说，哎，来来玩，来看我们，我们现在这停车位多了好多。真的这个样子，所以很糟糕。
是，接下来是宇宙生命，就是早期的宇宙生命，或者说早期的宇宙，会对于现在我们所谓的生命是一种什么样的环境，这个可以介绍一下。
对，他是说早期宇宙到底生命有没有可能在很早的阶段就形成？哎，其实你想想看，我们现在的真正的工业革命开始到现在，
是
也不过才只有两三百年。
嗯哼，
你说瓦特发明蒸汽机，大家可以开始用现代的方法来突飞猛进了，来改变我们的文明。
嗯，
其实这几百年里面变化就很大了。
哎，瓦特发明蒸汽机是不是1679？1769还是1679？
大概是那时候，
是吧？
对对。
那不就是那个小冰河差不多？我想起来了。
哦，对，是冷冻的。
如果是1769年的话，那就是在小冰河时期，大概十几年以后，他就说冻的，他不得不发明你
了。哦，对，你很不错，越来越厉害了。我看过两天咱们大春兄可以在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了。
Interdiscipline，
yeah， 这个其实
讲到要早期宇宙，
对对对，讲到我们的文明发展啊，其实那你不看工业革命，你就看从人类从有现实到现在，你也不过几千年的时间。
是，
但如果我们想想看，宇宙的137亿年里面，有任何一个外星文明，那如果早我们10000年开始发展的话，那到现在是到了了不得的境地。
是，
但是呢，到底这些其他的外星文明有可能在多早期间会产生？那这边这个研究只是告诉我们大家 ，Cornell 说的，康奈尔大学、说早期宇宙呢，其实对生命并不友善的。宇宙刚开始的时候，星系有很多强烈的辐射。这些我们讲 Blue Compact Dwarf Galaxy， 就是蓝色的致密的矮星系。那这些星系本身里面的强烈的辐射没有办法。 法让建构生命基础的这些有机大分子能够持续的合成。
嗯，
所以你有了分子，你知道生命形成我们原来以为很简单的，五零年代中期啊，有两个科学家，他们把一堆东西，我跟你讲几样东西，氢、氢气、水蒸气、甲烷，还有阿莫尼亚，
嗯哼，
这几样最基本的自然界到处找得到的东西，放在试管里面加热，拿电火花去刺激它，
嗯哼，
结果产生什么东西？氨基酸，
嗯哼，
跑出来氨基酸，
是，
那这个氨基酸本身呢，就是合成蛋白质的基础，蛋白质构成细胞，
嗯哼，
所以那时候科学家好高兴哦，找到
生命就是这么起源，
那生命就这么起来的，但是这种东西就是必须要它慢慢从小的一些没有生命的什么甲烷呐、
嗯哼。
所以你知道那时候有人就说了，上帝是在哪里把人类的这个生物生命造出来的？
哎，
一个坏天气的厕所里，你说放电不是闪电打雷吗？
对对对，
你还有阿摩尼亚，所以但是后来不只用阿摩尼亚跟甲烷，用任何其他这些碳氢化合物简单的分子啊、嗯，经过能量的刺激都会产生
是
氨基酸。
嗯哼，
那时候以为是这样做得到，但现在看起来有在有一些环境里面，早期宇宙的这些星系里面，它的高能辐射比较多的时候啊，嗯、这些分子没有办法持续比较久，
是
它没有办法建构生命。
也就地球上的实验室所能够创造出来的终极情境是很有限的，是不到终极的多少万分之一的，对不 对？这个终极的情境可能是更对现代的生命来讲是更具杀伤力的。
对对，如果我们相信演化论的话，
嗯，
我们到底看有人谈创造论，有人谈演化论。如果我们相信演化论的话，它就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是，
而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生命的发展跟延续是不能遭受到严重的破坏的。
嗯哼。是，我们起码理解了一点，早期宇宙对于生命形成而言是炼狱，是地狱啊、哦
嗯。
接下来，那回头看看这个宇宙的爆炸，好像隔不了一段时间，我们对于宇宙最初的那个大爆炸也好，或者是持续发生的爆炸也好，就会有各种观察和解释。来，今天我们要怎么个谈法？
对，这个其实指的倒不是我们宇宙本身的大爆炸，
嗯，
而是我们常说的伽马爆，伽马射线的爆发，
伽马射线啊，
我们英文就是 gamma ray， 所以后来我们尤其是两岸天文学名词在讨论的时候啊，都把这个字念成伽马
啊，
他们叫伽马爆，我们叫伽马射线爆，
是
伽马射线爆呀。这个东西很奇怪，在70年代的时候呢，美国的间谍卫星就首先发现了。
嗯哼，
你想间谍卫星去侦测 gamma rays， 所以伽马射线干嘛？就是怕苏俄这个邪恶帝国啊，跑到太空里面去做核子试爆。
嗯哼。
所以呢，美国国防部，我想大概也是要经费的一种手段、啊
嗯、
就是说我们要发射一些卫星，对着宇宙深空观看、
啊，
看到底俄国人有没有跑到太空里面去核子试爆。
嗯哼，
结果发现了每天都好几次，宇宙里面这个闪那个闪的，
都以为是俄国人搞的。
哎，对，后来发觉不是，那后来把这个资料释放出来了以后呢，军方觉得对国境安全，
嗯，
对言论自由没有影响了。没有，比大陆艺人都还没有影响了，就把这个资料释放出来了。科学家才开始研究。1973年、科学家开始接触到，到现在30年了。
嗯，哎，所以 gamma ray 的研究并没有太久，也就是30年左右。
对对、嗯，就是对这个 gamma 爆的研究，
30
年出头，但是到现在慢慢有一点想法，它可能是超级巨大的超新星爆炸。
嗯，
其中有一种，它有两种，一种是长的，一种短的。
嗯，
长时间的跟短时间的，那长时间的呢，可能是超级巨大的超新星爆炸。
是，
我们叫 supernova 是超新星。
嗯哼，
它那个叫 hypernova， 比 super 还要 hyper 的、很 high 的这个爆炸。
是，
所以很有意思的一种天体。但是这种爆炸，它所释放出来的能量，比我们一般看到的超新星啊，或者整个星系的上千亿颗恒星加在一起的能量、瞬间来的都来的要多、这是为什么他把它叫做最古老的宇宙里面的爆炸。
嗯哼，
很多时候我们新闻媒体喜欢用耸动的标题，我上回看到过一个，他们侦测到一个伽马爆，能量很强的伽马爆，结果上了新闻，它的标题用什么？仅次于137亿年以前的宇宙大爆炸。
嗯哼，
的强烈爆炸，
嗯哼，
这不大家一听还真的以为那个有多厉害呢，
嗯哼，
这两个还是差很大的数量级的、但是你说的是对的，因为它从了宇宙大爆炸那之后，就再没有任何能量能够跟那次大爆炸比美，
嗯哼，
而目前我们看到伽马爆 就是你从那上面算下来，算到最底下了，哎，这个还是排在第二
啊。
但是你绝对不能想说它跟宇宙当年的大爆炸有多接近。
是，不过你刚刚讲说这个大爆炸，大爆在观察的时候是每天都有，是不是？
每天都有，
那就表示这个爆炸在多少亿年以前随时在发生，还是怎么样？
哎，对。对，这种真的是对大春兄刮目相看。
又一次是吧？
又
得撒盖啊，得撒盖啊！哦，今天哦，3月14号，证明周卫星还跟我处得不错。来，
的确是因为光速是有限的。
嗯哼，
最重要的原因就这几个字：光速是有限的。
光速是有限，光速有限跟大爆炸的关系，我们要进完新闻、挂广告之后再回来仔细解释。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一元人生的梦。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腊春跑新闻。3月14号星期二，孙维新谈天这个单元来宾，我们的维新兄刚才跟我们谈到了这个最古老的宇宙爆炸。好像这样看啊，这个爆炸虽然从我们能够去发现大概有30年左右的历史啊，也经常发生，随时可以看见，可是它看起来应该是多少几十亿年以前发生的。
对，
因为光走到我们地球上也要走几十亿年，所以这些都是很远的地方发生的。在我们的银河或者临近的银河有吗？
没有。哎，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因为这前两年我们也花些时间来研究这些伽马暴，想做一些观测的手段去找寻这些瞬间出现马上又消失的天体，我们叫瞬变天体，
是
叫做 transients。那我们在做仪器想找寻这些东西的时候，同样也要研究它的理论，到底它是什么东西，怎么样产生的。那跟国外的跟大陆的都有一些天文学家的讨论。哎，我还记得我问了南京大学紫金山天文台的一个教授陆教授，我说为什么我们 local universe 就是本地的宇宙，就是银河附近这几百万光年里面从来没有看过伽马暴。
是，
然后他笑一笑说，咱们这地方太小了。我觉得不小，我们的本地的就至少两三百万光年了。
是，
你甚至再往前推，推到几亿光年。
嗯哼，
这个范围我觉得也不小了，这里边没有看到。
嗯哼，
要到远的地方才看得到伽马暴。
嗯，
然后伽马暴每天好几次，然后不同的方向，整个宇宙里面均匀发生的。
嗯哼，
但他这一讲说 local universe， 你本地的宇宙怎么样小法呢？我自己想到一个比方，就好像你整个宇宙是个大的足球场，那我们银河只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蚂蚁窝，蚂蚁窝看到旁边几个蚂蚁窝就奇怪，从来没有伽马暴在蚂蚁窝的时候在附近发生的，但是你相比之下呢，跟整个足球场比起来这个范围太小了。
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等久一点，迟早还会报到我们。
对，如果它真的是超新星爆炸的话，这些星系里边总会有这些巨大的不得了的恒星，它到了晚期产生了超新星爆炸，会让我们发现伽马暴这样的现象。
是，
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它不见得每个星一爆你都看到是伽马暴，它的伽马爆发的过程中呢，它可能从南北极射出来强烈的这些物质，如果它南北极刚好指向你，那你就会看到伽马，
对
伽马这射线爆发。如果它不是指向你的话，那你就看不到
啊，
它就没有那么瞬间那么亮。
是，也就跟我们能不能够接触在 eye contact 上面，接触到的宇宙也有关系，而不只是远近的问题哈。
对，就是它
角度
方向的问题。哎，所以我们就往下发展另外一个观测上的想法。如果说它要南北极指向你，你才看得到。那你看得到一个，另外可能就有10个是不指向你的。
是，
可迟早这些能量散发出去呢，它撞击到旁边的星际物质，它还是会发光的，就没那么亮就是了。
是，
波段也不是在 gamma rays， 可能在可见光什么的。所以我们就很希望做一个东西来研究这些所谓，这叫什么？这叫孤儿伽马暴。
还有这个名字，
叫做 orphan， 真的叫 orphan，孤儿伽马暴，因为它是没有那之前爆炸的瞬间亮光那个父母的
啊。但是他们被诞生下来了，
被诞生下来了，
好英文呢、啊，被诞生出来，
被对，你怎么讲被诞生出来？我以为你是文学造国语，
不是，这天文学看起来洋知识，只好用洋文法，是吧？被诞生什么话？这总而言之，这个我们不知道的这个伽马暴，伽马 ray 的这个暴，恐怕比我们看到的、接触到的还要多，不知道多少倍呢。哈，
对，
接下来是。波煞这个词我们好像介绍过，
哎，波煞
是不是？可是兼差玩票是一个形容词，
对，
兼差玩票的波煞怎么说？
就是不干正事儿了。我上
节目，
其实上节目，您说我是吧？
波萨，您说吧。
Yeah, 波萨其实是英文的 pulsar， pulsar、pulse 是人的脉搏、脉冲、一个一个的脉冲，我们叫做 pulse。
是，
那 pulsar 就是这个天体会产生规律性的脉冲，也就是我们以前说的中子星，我们叫脉冲星。pulsar 的波萨。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脉冲星，
是，
也就是我们说在60年代的时候呢，是由英国的那个女研究生 Jocelyn Bell 跟她的老师共同发现的，然后她老师得诺贝尔奖的那个，那结果呢，这个 pulsar 现在看到了， pulsar 应该是非常规律的，上次我们说过规律到你一秒钟譬如给你200个脉冲，它就会准确到10的负12次方，就准确到一兆分之一，时间的距离也不会变化，然后非常非常规律，所以当初发现的时候以为是找到那个小绿人了，你记得，
对对对，
后来呢觉得他是知道他是这个天这恒星到了末期的时候留下来的中子星，但这个兼差玩票的 pulsar 它不是那么规律，它可能一个礼拜看起来像 pulsar 很规律，然后呢也停了，那可以睡一个月，
为什么
翘班了不干活一个月，对，然后呢他在安静的时候自转速度跟给你这些脉冲的时候自转速度也不一样，所以大家觉得很奇怪，因为正常的致密天体中子星稳定的高速旋转一定会看到这些东西，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坐坐停停的，
对，
打工很时间很不正常的，那是比较复杂一个理论，说它四周有一些其他的粒子跟能量，这些能量会减速，然后呢让这个 pulsar 本身可能有一些物质原来有，有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些物质就没有办法从正常那个集出来射到你眼睛里面，过一阵子以后这些物质又丰富了，又来，所以当然理论现在还不是很清楚，那为什么正常的 pulsar 很准确，为什么有这种兼差玩票的 pulsar、
就是四周有其他的粒子会影响到这个 pulsar， 是不是影响到这个中子星？
对，它旁边其实就是有电浆磁层，而这电浆磁层里面就会有很多粒子。
那它的范围有多大呢？
还很小，一个中子星的大小不过30公里，三四十公里，
是
很小很小，
但是质量会很高的。
对，
对不对？
质量很大，那如果你把一个太阳的质量，太阳是140万公里啊，
是
压缩成30公里，质量不要损失，它就达到了中子星的密度了，
是
很不得了 的密度，
被这个棒球击中不得了，
而它的一汤匙的物质就是上亿吨的质量
是的，我记得人讲过好像黑洞也是这样嘛，啊，也差不多一汤匙就多少
哦，黑洞是更高的，黑洞是更高的，
是。接下来我们先讲讲埃及的巨大陨石坑好不好？
哦，也
对这个题目很有兴趣，
你下回你就组织个团去那儿看，那陨石坑真的是走到那旁边去看，才真的有那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独苍然而涕下的那种感觉。我在亚利桑那州啊，以前我们为了拍科学影片，就自己跑那儿去看，那边有一个陨石坑，它就叫 Great Meteor Crater， 大陨石坑，离大峡谷不远，所以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如果真的要去大峡谷玩的话，不妨把陨石坑加进去。那陨石坑。直径是 1.2 公里，1.2 公里有多大呢？你可以把20个美式足球场摆在里面同时比赛，深度呢大概有60层楼，所以你就把台北车站前面的星光三月摆在那儿，就剩下上面几层露在外面，
是。
那你站在那个陨石坑边上，想象当年47000年以前那个石头从天上打下来，它瞬间砸在地上，把3亿吨的泥土石块全部都排开了，形成了今天这个坑，
是
站在那个地方真的是很
好。那这个陨石到哪里去？在地底下？
陨石还在底下？
还在底下？
还在底下？
我记得我们好像问过这个问题。
对对，但不是在正中央了。如果大家现在去看那个亚利桑那州的陨石坑啊，正中央底下坑底下还有公寮。当时的人们以为是在正下方，
是
就去挖，因为铁陨石，你在旁边看到很多碎的铁陨石。
是
铁陨石跟石陨石不一样，铁陨石。几乎是纯铁，你要挖出来你就发了
是吧，
所以他往下挖挖不到，到后来另外一个地质学家叫做 Barringer， 他看了两边的那个洞口的分布啊，他知道陨石是从北边斜斜的打下来，打到南边的山里面去，
不是像王小禅一样从正上方掉下来掉到郑宇正怀里，
我不知道他怎么掉
反正他是斜的，从北方斜斜的打进来，所以他穿到哪儿去了呢？
南边的山壁里面去。
嗯，
然后 Barringer 他仔细研究了以后，决定在山南边山壁里面就开始组织了这个挖掘队往里头挖。
嗯，
挖到一定深度了以后，碰到一个坚硬无比的物体。
嗯，
只要是钻头钻进去都会断掉。
啊哈，
但他就知道那个铁陨石那一块还在那个地方。
是。
但是问题是到今天为止没有挖出来，也不适合挖，因为挖了就把整个坑给破坏掉了。
可是挖出来可能会很大，对不对？
也不尽然，因为你知道，我在后来我看到那些理论预测跟数据资料，才发觉一个陨石下来，时速7万公里通过大气层，撞击的那一瞬间，有70%的质量，会瞬间气化，金属的铁从固态直接到气态。能量这么高，瞬间气化。
Uh-huh.
然后呢，5%是在过程中剥落的，75%了。
是
10%散在旁边，
是
85%了。
嗯哼，
那真正打在那坑里面的，只剩下原来的15%而已。
哎，也是个很大的铁块。
哎，对对对，
给孙悟空可以做好几条金箍棒。
哎，对，这个而且很不得了，很难，我们很难看到纯铁啊，一堆铁摆在你前面。但是我们在 UCLA 念书的时候啊，头一天报道，我就看到我们的阅览室里面摆了一块。大跟西瓜大小的西瓜，当然形状不是西瓜，大小的铁陨石，旁边一个牌子注明是铁陨石，也没有罩子，也没有盖子，也没有链子，
搬不动啊，
600公斤，
跟个西瓜差不多大。
对对对，600公斤，我真的很难想象，我自己去摇了半天，真的是不动分毫，很有意思，
所以不怕人呢。
对呀、啊，
好，接下来还有一个题目，星系烟囱，这个题目很有意思。NGC2841 什么叫星系烟囱？
星系烟囱其实在很多星系的它的南北极的位置，就是你看那个圆盘
啊
往南跟往北的位置
啊
它都有东西冒出来，有它的气体冒出来，那很多是因为它本身有超新星爆炸或者盘面上的气体往外头散布，那有一些呢是核心超新星爆炸以后往外面迅速膨胀产生了巨大的气泡，你气泡多了以后，从中间出来有点像烟囱。
它可是我们说过，星系是一个盘状的，是吧？
对，
你所谓的这个烟囱是在这个盘子的正中间上下的这么样一个位置，是这样吗？
他这边讲的星系烟囱在核星系的核心有，但是星系的盘面上有些地方也会有往上冒的。
哦，
只要那个地方，你知道云气当年比较多，云气比较多的地方呢，它就容易组合成比较大质量的恒星。
嗯哼，
大质量的恒星寿命很短，
是，
然后瞬间不是瞬间几百万年了，就爆掉了。爆掉以后呢，一个一个气泡叠在一块儿，看起来就像烟囱的感觉了。
看起来像烟囱了哈，好，接下来再提醒您一次，礼拜五要去展望春季系列演讲，在台大应力研究国际会议厅，晚上7点到9点。这个礼拜是，洪兰教授啊，他讲的是教养的迷思，他是阳明大学神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啊，是吧？
是是是是。